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叫做胜过三年半灾难的逼迫。那我们是延续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我们上个礼拜真的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教会要预备经历大灾难。我所使用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一直看到十四节，今天没有在你的周报上面。那个经节我认为是所有启示录里面带给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盼望。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来听，欢迎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去，这个信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使徒约翰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这个异象是什么呢？他说呢，他看到在上帝宝座面前好多人，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有多少人。他说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没有办法说是哪一个国家什么肤色的人都有，他们站在宝座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我跟大家讲，棕树枝的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他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和羔羊。他只有讲救恩而已。然后呢，说有一个长老就问约翰说，你知道那些人从哪里来吗？长老你知道了。他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所以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有各国各民各方 各族，是所有的人种。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待会念的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讲的圣徒，许多解经家把它解释成犹太人，他们认为教会已经被提了，又回到那个教会是不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第七章里面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各族各方各国的，所以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明显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啊，启示录十三章就是给犹太人的啦，我们不会啦。那你这样的想法就太 naive 了，就太 naive 怎么解释？就太草率了，这样讲好吗？你要知道，启示录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看。如果教会早早被提的话，那他干嘛写那么多呢？他到底要警告谁呢？还要警告你说不要受666的受记。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666。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受他的印记？因为圣经上讲得很严厉。他说你受了这个印记以后啊，你的份就在硫磺火湖里面。他说哇，这么严重啊。说对，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如果真的越来越到末世的时候，我想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我会发一张或是一个卡片，要告诉大家说，千万千万不要受印记。我要警告大家，然后呢，你要跟你的小朋友讲，你的孙子孙女要跟他讲清楚，有人要你受这个印记，千万不要啊！这是 eternal life and death。这永生的死亡跟生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受印记啊。所以呢，你在解开这个三年半的这个很大的这个谜的时候，你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我刚刚讲，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但是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大灾难当中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要殉道，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个三年半的当中，42个月的当中，你跟我要预备一件事情。我被逼迫的时候，就是在宝座面前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我就是要去那里了。所以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引颈就戮啊！我跟你讲说，如果他们要对我不利， 我就愿意为耶稣基督殉道。我在讲这样一个观念，这样子的预备，心理上面的预备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到时候不要说我要受这个印记，不管这个受这个印记会给你什么样子的好处，那个是谎言。带我飞，圣灵冲破黑暗的捆绑。我们刚刚唱的，我一边唱的时候感谢主，今天唱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不要被迷惑了。
一个月前就出来了。
这个月前就出来了。
一个月前就出来了。
真的。我是上个礼拜我才说，嗯，这个要讲这一道。对，圣灵在做不同样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在你的周报上，来，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弟兄姐妹，我们先看我下面有写一期之半的四十二个月里面第一项。神为以色列人定下了七十个七的印象，而我们现在正在等待这最后一个七年。前面六十九个七都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什么事实了。我们现在在等他最后一个七。那最后一个七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圣殿有关系。所以呢，他说一期之半比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弟兄姐妹，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圣殿要怎么样被重建。请问今天他重建了没有？还没有，正在预备当中。所以我们都在等，如果说这个圣殿盖好了之后，弟兄姐妹，时候快到了。等到有一天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取得了某一种盟约，就像他这边讲的，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人是敌基督，这个人很厉害，他可以让中东所有对以色列敌对的国家通通同意要跟以色列签订合约，而且允许以色列人盖圣殿。那这个人都了不起了，一定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这个人有他的魅力，他会说话，回教徒基督徒都很吃香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厉不厉害，这个人有他的魅力在。但是这个人一期之半之后呢，他要使祭祀跟贡献止息，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到时候会先恢复献祭制度，然后这个人到时候怎么样，就禁止他们，不许他们再继续了。所以后三年半的灾难开始了。弟兄姐妹，启示录有很多的碎片的东西，你要把它凑在一起。我先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的领受也没有写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是礼拜三就给王敏了。启示录十二章有一段经文，妇人生一个小孩子，对不对？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管辖各国，龙要去伤害这个妇人，对不对？有一个大鹰的翅膀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地方，十二章十四节，在那里保护他怎么样？一载、六载、半载，也就是三年半。然后弟兄姐妹，这大鹰的两个翅膀是谁？你们猜猜看。这就是意象当中的解释，对不对？美国的国徽里面有什么东西？鹰。美国的国徽，白头鹰了吗？它是什么？白头黄嘴的鹰啊，那是美国啊。弟兄姐妹，到时候谁来保护以色列？以色列的铁杆兄弟是谁？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来之后，你看到没有？ 特朗普总统是美国总统第一个跑到哭墙下面祷告的，第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他戴一个帽子，有没有？那个 cover， 这是神是我的遮盖。他在那里祷告，你知道吗？没有个美国总统敢这样做，他怕得罪所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只有特朗普，他跑到那边去说：“上帝，我代表美国来跟你祷告。”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那个是一件上帝很看重这件事情。他是第一个把所有他自己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哇，这个是破天荒啊！只有特朗普敢。他在告诉以色列说：“我跟你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大鹰的两个翅膀，到时候保护以色列的是谁？美国。然后我今天再跟大家讲，讲到最后，我们在讲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到时候全世界能够跟敌基督对抗，大概只剩下美国了。我这样讲，我要负责任。我很非常小心的讲我每一句话，我这句话是要录音的，我要放在我网络上的。你要知道，所有的敌基督，他的势力范围当中，我们以为他会控制全世界，可是你要知道，他其实他控制的就是旧的罗马帝国。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统天下的 ，no one。但是他的影响力会遍及全世界，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好，科技很发达，我们待会会谈到，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花一点时间读启示录十三章。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你从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节要念到最后一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就顺着你感动，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哈，来，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弟兄姐妹，我们停一下。豹是谁？熊是谁？狮子是谁？在历史上，豹是谁？豹就像二次大战的德国的希特勒。熊是谁？俄罗斯，也可能是中国。中国是不是用熊猫？不是。OK， 狮子的口，狮子是谁？英国。OK， so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欧洲啊，可能没有中国。方面刚刚讲可能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七头十角，这个地方所讲的地方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旧的罗马帝国版图，从北非一直到埃及、以色列、叙利亚，然后往上通过亚细亚 ，OK， 希腊、意大利，一直到西班牙，所以这整一块，罗马帝国的版图，而且这个海兽是从海里面上来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权势就是这个地中海那边，所以它的国度的范围是在这个地中海当中，而且是十角七头，七头就是七个王，但以理书上讲得很清楚了，五个已经过去了，第六个还在，第七个还没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敌基督，也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第七章里面讲的第四国，第四个兽，好可怕啊！我现在是要讲那个第四国，很可怕的第四国。这个第四国超越了政治，它是一个新的宗教。这个宗教有一个美国的解经家，他的名字叫 Perry Stone，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他认为敌基督是回教徒。他说他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第四节， 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又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然后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兽的七头当中就是七个王，有一个死伤了就好了。这个他要学谁呢？他要学基督嘛？基督是不是死里复活？是不是是死里复活？所以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就是代替基督的意思。所以呢，他看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也要搞一个死里复活。但是其实他的受伤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讲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有没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那个愤怒是谁给他的？是我们的上帝给他的。但是他居然没有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就要用这件事情说：“哎，好像死伤了，哎，又复活了，哎，这个就是变成一个现代版的什么，好像基督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他开始迷惑人了。你们看，你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看我这个也是死里复活，你了解了吗？所以他会怎么样？大肆的宣扬，然后他说：“谁能够比这个兽呢？谁能够与他交战呢？”然后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的口气像回教，啊，了解这个意思吗？谁能比他大？他们以前在征战的时候就是这样夸口那个穆罕默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是一种讲法。我觉得这个讲法蛮像的。那么你再继续看下去哈，我们一起看下去哈。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好，我们先停在这边了。你看哦，我下面解释的第一点的 B 项，谁给他权柄四十二个月？是神吗？还是撒旦？是撒旦给他的。那么上帝不管吗？诶，我们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他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这拦阻的被挪去。所以历世历代有很多的解经家在想说，哦，这个到底拦阻他的是谁啊？这个敌基督被拦阻，这个拦阻的是谁？我们在相信灾前被提的，就说啊，那就是教会嘛。其实教会被提了，没有人在拦阻敌基督，所以敌基督跑出来，这是他的解释，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说，哦，因为是圣灵嘛，圣灵跟着教会被提了，然后地上再也没有信徒了，所以圣灵也跑了，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证明了，如果按照启示录第七章那个各族各方各国各民是从大灾难出来的，对不起，在大灾难当中还有很多的信徒，还有很多为耶稣殉道的圣徒，所以圣灵不会跑，教会也还在。所以唯一目前为止我的领受，唯一你要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这个唯一拦阻的，就只剩下天使。天使是唯一能够跟撒旦邪灵抗衡的。我们祷告其实说我们能够得胜，是不是靠着我们有耶稣的天使？我们有没有天使？有天使，有天使。但是圣灵会不会继续住在我们里面？会，因为耶稣说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阿们。圣灵会在我们身上说，现在就是殉道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圣灵不会去跟敌基督有任何的怎么样，因为已经命定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上帝允许敌基督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但是圣灵会跟你同在，圣灵会与你同在，能跑尽量跑，能躲尽量躲，能预备尽量预备。 预备吃的，预备喝的，预备兼顾你的弟兄姐妹。但是时候到了，不行了，准备进入启示录第七章，那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树，你就是其中一个。了解我的意思吗？姐妹，那弟兄姐妹，所以我认为最后只剩下唯一我认为的好的答案，就是天使被命令说离开，不要让，不是不要让，不要阻挡敌基督在世界上，因为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继续读下去，第六节，来，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怎么样得胜，他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的。哦，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他征服了全世界，其实不是，他是跟谁征战？圣徒征战。所以在敌基督的号召之下，全世界的非基督徒都要怎么样反对基督徒？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的影响力是到全世界的。那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知道回教的势力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不同的回教国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回教徒。了解这个意思吗？美国有没有回教徒？美国有回教徒。美国在密西根那个地方，还有一些的城市，大部分都是回教徒。他们怎么样破坏基督徒啊？基督徒要去传福音啊，他们打他啊，警察不敢管。哎，在一个全世界的宗教当中，不管你的政权是谁，回教徒，回教徒要逼迫基督徒，到时候可能不止回教徒，不知道什么徒，反正是非基督徒，他就要开始攻击基督徒。到时候很可能所有的这些敌基督，他会以不同他们上帝的方式，他们神的方式，向他们的各宗教信仰里面发出他同样的信息。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就是基督徒，所以他任凭与圣徒征战，制服各国各民各方各国。 religiously 是宗教性方面，不是政治方面，这点你要搞清楚。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统一全世界的， not even 敌基督。你要知道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再来，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好，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
拜他。
OK。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那我再说，如果灾前被提的话，那么这个圣徒要忍耐吗？就不需要忍耐了，圣徒早就被提了。所以表明大灾难的时候，圣徒还在不在？
在。
来，你跟我要学习预备的，就是说你要有忍耐啊，你要忍耐啊。忍耐什么？掳掠人的必被什么？掳掠。杀人的必被刀杀。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我们到时候要互相帮助啊，不要抢人家的东西。你抢谁的东西？那所以你要预备嘛。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尽管被抢也没有关系，不要去把它抢回来。欸，在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你要忍耐，你的信心。那当他谈到信心的时候，我要你特别注意，信心需要有没有盼望的。你的盼望就是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从第九节一直练到14节，那个就是你的盼望。 你非常重要的盼望。我再说，那个是，你可以想象，我这身穿白衣，拿手拿钟，是不是在宝座面前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还高扬，那个就是你啊。不管那个圣徒，不管提基督怎么样破坏我们圣徒，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忍耐到底。十一节开始，来，我们一起念，一直念到最后。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又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够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都要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兽名数目的，都不着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好，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话，第十五节，他说那个兽像说话，叫所有不拜兽像人都被杀害。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听起来，哇，我们就会很害怕。但是我特别问神啊，神目前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哈，我们先看我下面注解的人面兽心哈，我画一条线，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看到两只兽，对不对？一个从海边上来的，一个从地中上来的，他们呢都是什么？都是人，大家说他们是人，人。他不是神哦，海边上来的是敌基督，地上上来的是假先知。那好像什么？好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你我挂了十字架，死了，复活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传扬是靠谁呢？靠他的使徒们。所以呢，在敌基督他受伤死了好像复活了这件事情，由谁来吹嘘呢？就是那个假先知，就是那个从地里上来的那个兽。但是他们这两个人呢，他说他两脚如羊羔，说话像龙。说话像龙不是说那个很难听的，说话像龙的意思，因为龙都是一直逼迫谁？逼迫以色列的。他说话呢，在别人的面前，他说：“嗯，这是一个好人，两脚如羊羔啊，温顺。”但是他说的话会怎么样？他逼迫谁？逼迫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所以这个人呢，他 promote。推荐敌基督，所以他就是一个假先知的身份。所以他们是人面兽心，什么意思？就是说外表是一个人，但是 spiritually 在他的属灵境界里面，如果说你看得清楚的话，他其实就是一条兽。所以我说是人面兽心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外表是人，里面却是什么？却是像兽一样 beast。那个兽是很凶猛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表会很亲和力很强，很有魅力，可是它却是一个什么？它却是一个很有权谋的人，它会让你很服，但是它的作为、它的想法却是要毁灭人的。 还要欺骗人、迷惑人，跟他一起怎么样反对基督。所以他做了一个敌基督。敌基督当然除了反对以外，还有代替基督，让大家不要去拜真的基督，让大家去拜假的基督。然后他怎么做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比较重要的，他当然这两个人都会行神迹哦，甚至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哦，他有很多的权柄哦。但是他这个权柄呢，本来我们基督徒如果在的时候，天使还在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做的。天使叫我们只要一祷告，天使就会制止邪灵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现在祷告的时候呢，天使不在了，那个被拦阻的已经挪去了。所以呢，撒旦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开始迷惑全天下了，再也没有人阻挡撒旦他们迷惑全天下了。因为上帝给他42个月的机会，为什么他要选这个42个机会？我们现在从人的角度来看，说上帝这样不公平啊！上帝，你这个42个月不是让我们所有的信耶稣的人都处在一个水深火热当中吗？上帝，你忍心这样做吗？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目的是上帝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恩典。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已经跟大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我们基督徒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尽心竭力，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圣洁的人。但你知道，我知道，我们很困难的，我们不太能够像保罗说了，我在上帝能够可以 perfect 100% 100%。你跟我都没有这样子，我们都需要靠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在最后3年半的时候，给全天下所有的圣徒一个最好的机会，你只要守住了，你只要不要去受那个受印，你殉道了，为耶稣做殉道的时候，你就是在启示录第七章那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就在那边唱哈利路亚，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为什么？你胜过了，胜过了什么？你就是在那个3年半当中拒绝接受受益。这个受益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印记，印记什么？好像我们那个，如果你是一个牧场的主人呢，你所有的牛都盖什么？盖上印记，这条牛属谁呀？你知道那个重要性吗？为什么？神在这边一直跟大家讲，你不要受印记，因为你受了印记代表你是属他的，了解吗？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就是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你是跟随圣灵的引导，现在圣灵引导你说不要去受那个受人的数目的印记，因为你受了就等于你代表你属于他。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哎，别，哎，这个是很大的差别。你要是盖了，你就属他了。所以上帝在那边讲一次又一次，在启示录20章又讲，你有收了印记的，额上的头手上的有他的印记的，他的份就是在哪里？硫磺火湖里面啊，其余的没有的。头一世就复活，与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啊！我们今天唱的第一条歌啊，耶稣作王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你是属圣灵的，属耶稣的，还是你是属兽的，属人的？差别就是永恒，永恒的活，永恒，还是永恒的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实际上很严肃啊，非常严肃。但是你挺得过这42个月，神定规了这个后3年半42个月，你说这是对我们圣基督徒的最大的考验，但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最荣耀的殉道，也是最快速的可以跑到宝座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你要看，这是一个天大好消息，但是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好，也就是上帝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救恩的大门，守住这三年半敌基督的逼迫，你就上天了，这是最大的好消息。我们看说，哎呦，好可怕哦！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棒啊！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以前看了，就起码我了，我说，哎，上帝也怎么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让这个敌基督在这个地上耀武扬威，好像他是全能的神一样？我们基督徒怎么那么可怜？没有受印记，不能够买慢，他吃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要预备啊，对不对？那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一个广开一个福音的门，直接上天堂的门。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摆在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看是非常的难过了这42个月，我看的是哈利路亚，最棒的。然后你要告诉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千万不要受印记，把握住这个重要的原则。15节，他说：“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那么我们来，我们看看第二项的 B 啊，我这边写敌基督。就是代替基督，海兽的国度是旧有的罗马帝国的版图。虽然全地的人，这个全地的人在圣经上的用语当中，可能只是指敌基督国度的人，不可能包括全世界的，因为当时他们的看法就全世界就是罗马帝国了，其他通通都是还没开发的地方。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是离道反教的犹太人，或者是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他可能变成回教领袖，所以在不同的国家，他会受到狂热的敬拜跟追捧。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基督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叫做 Chris Lane， 把基督教跟回教怎么样放在一起，在我们硅谷里面 Silicon Valley 已经有一个 AI God。人工智慧的神啊，已经开始了，在2年前开始，他们认为啊，把所有世界上的知识通通凑在一起变成人工智慧，你有什么问题你问这个 God， 这个人工智慧的神，他会回答你，他会很有智慧的把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有名的人所说的话他都知道。他们认为这个知识就代表智慧，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你问这个 AI 的人工智慧的神，他会帮助你的。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神。那么这个神呢，会跟敌基督加在一起。我就看到第三点，此处的兽印记啊，这个兽印记很可能是一个雕刻。一个记号是一个象征属于谁的记号或忠于谁的记号。这个666是代表敌基督是一个人，绝对不是神。那你要先分别这件事情，所以到时候这个敌基督的像出来的时候，它代表了那个人或是上面的名字，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现在他们搞不清楚，因为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的数字，它的名字加起来，数字加起来是666。那有人去算了，哦，像希特勒刚好就是666，他说，哦，这个是敌基督的预表。但是将来呢，哎，将来会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说每一个兽像当面呢，这个兽像会说话。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从一个现代科技上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可能吗？我告诉你，非常可能。我们在10年前可能还不知道，你现在要做一个徽章， 兽像，你贴在人的身上，他会讲话，这个已经不难了，这个要做已经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现在呢，以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个兽印记的，这个兽印记他会说话，他会跟你讲话，这个要做到难不难？也不难了。晶片现在越做越小，晶片会不会现出影像来？会。晶片会不会储存很多的记忆？会。而且这个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在手上面，右手上面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人体的发电，可以持续这个晶片所需要的动力能量。你放在额头上面，也不会损害你任何的神经系统，就是在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地方可以放晶片，很好的。这个地方它以后做成功的话，它上面就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晶片的名字还叫什么名字，可能就是它的兽的印记。但不管怎么样呢，它可以控制人。如果你不去拜它的话，我这边划线哦，在那个十五节，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受了印记，你不去拜，然后有一天说：“哎呀，我后悔，我不要拜。”他可以马上叫你死亡。不是说没有受印记的人要死亡，你要从原文上这样子看下来，我的领受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他会用其他的方式跟圣徒征战，要胜过他们，但是圣徒还有权柄，你可以拒绝不要受这个兽的印记。 OK， 这个是我所得到的启示，但愿我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如果所有不拜兽像的人，或者如果我们这样读过来的话，所有没有受到兽像的人，是不是全部通通都要殉道？是不是全部都死了？那么就违反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还活着的人要等到死去的圣徒复活升天，然后我们还活着的人也跟着升天。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所有的基督徒拒绝受印记的人通通被杀的话，那句话就不成立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留活着的基督徒，没有受印记的他还活着，了解我的逻辑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Yes。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说你要是受了印记以后，你会被控制，他会对你说话，他会叫你读什么什么经，呵呵，他会告诉你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做什么，你不做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惩罚。如果你不去拜兽的话，他可以把你杀掉。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说 No， 不可以受印记。了解我在讲什么？我在那边嘶喊嘶吼，了解吗，弟兄姐妹？不要受印记，受了印记，你就要被他完全控制。现在你放了个晶片在里面，现在晶片最可怕的，按照我所知道的，那个晶片在 Obamacare 的时候，在奥巴马的保健计划里面曾经有谈到他要放一个晶片在里面， 还好那个没有过，感谢主，差一点。但是那个东西他要储存你所有的医疗记录啦，有没有？他可以储存所有的东西。那么就我知道现在的晶片他们在发展什么，他们在发展他会 monitor， 他会记录扫描你人体当中什么，我们人体当中有很多的霉素，有没有？你身上有什么疾病？ 他就按照你缺乏的，他做一个调整，他会自动散发出那些东西，他会叫你去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来维持你的身体。现在还可以 regulate， 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强壮。所以将来呢，晶片会迷惑你，你要收了这个，你身体会越来越强壮啊，你身体会越来越好啊，你可以活更长一点啊，身体更强壮一点啊。你要不要收？
不要，
绝对不收。了解这个意思吗？就丢里面，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非常的迷惑人。而且最主要的，除了这个印记代表你属于他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很可能他会改变你的基因。因为人类的寿命最多多少？120岁，对不对？如果他发展一个新的基因，稍微改变你的基因，所以你可以活200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而且都很年轻，都很漂亮。你要不要？感谢赞美主，但有很多人要。了解我这意思吗？他们那个时候会想说：“哎呀，你们这基督徒，哎呀，你们……我要年轻，我要漂亮，我要活200岁，我要做以前我不能做的事情，搞不好还可以飞耶，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说。而且你要知道，他的东西是好处多得不得了。”然后基督说 no， 所以他们开始嘲笑你们这些人啊，死骨不化啦，信仰什么东西啊，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些东西就出来了。然后弟兄姐妹，你受得了吗？预备，受逼迫，了解吗？你要知道，我千万不能够上当。阿门，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的科技很可怕、啊，你不要说真不可能啊。很可能啊，很可能啊，弟兄姐妹，你再怎么做，千万不要受印记，好不好？千万不要。我的想象当中，很可能就像一个手表戴在身上，那个手表不是你身上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医疗一些东西，很好，但是它不会住在你的里面。OK， 你要是有这种好的医疗的东西。像手表一样挂在身上，你也可以把它取下来的。那我认为还可以，但千万不要放到里面，它会改变你的基因，也麻烦了，就变成非人类了。非人类就没有救恩了。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很可怕的超人类晶片出来的时候，或者我。昨天才有一个弟兄 forward 一个影片，他说：“你带着这个晶片以后，你可以长生不老哦。”什么意思？他说：“你把所有的晶片里面所有你的记忆、你的感情收到晶片里面，当你老了，这个身体死掉之后，可以放到另外一个。”clone 复制人身上，然后把你的意志、情感、记忆通通都放在那个人里面，然后你活过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你，你愿不愿意做？哇，可不可怕？很可怕。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就说 no， 你让我死吧，我到启示录第七章那里面去。了解这个意思吗？不管他将来他说的多么的好，只要你认定受的名字666，千万不要答应。阿们，阿们。那最后有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跑过来跟你讲，我去年不小心受了迷惑，有了这个印记植入晶片，我可不可以把它拿掉，信耶稣上天堂？ 你们觉得可以吗？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是被逼的、被迫的，不是出于他的意愿的，你觉得可不可以？你觉不觉得上帝会原谅他？我觉得上帝会原谅他，不是他出于他的自愿。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很难说。求神的怜悯，但是我们最好不要。Amen。了解啦。感谢主啦。今天的道很难哦，希望不要再讲第二次了。但我相信我的信息已经很明显，好不好？但愿我讲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目前的领受，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做个祷告。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把一个很难解释的启示录十三章，还有但以理书第九章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把很多散布在圣经各卷书里面的信息，我们今天把它拼凑在一起。主要我们相信这是目前为止孩子所得到的信息。主要求你让我们最起码预备自己要经历这三年半，这三年半的逼迫当中，求主给我们信心，不接受受的印记，让我们真的常常有盼望，要与主同作王。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在第一次复活上面有份，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同耶稣基督降云荣耀的回到地上作王。所以再一次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人一看这三年半真的很苦难，但是我们从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国的角度来看，这是耶稣基督广开福音的大门，让我们在耶稣基督三年半的过程当中为主殉道，马上就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景象当中。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这是福音的好消息。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有预备好，预备好，让我们胜过这三年半当中敌基督所要对我们的逼迫。再一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